感谢神，我们在今天晚上的查经聚会当中呢，我们还是继续来查考《民数记》。
And God, tonight we'll continue to study the book of Numbers.
啊，我们今天会看到《民数记》的二十一章。
We'll study book of Numbers chapter 21.
好，那么现在请大家就是看到眼前屏幕上圣经的经文。然后我会一页一页的来翻动这个页面。
So we'll read this passage, you can see on the screen.
因为这一章经文呢比较长，那么呢我们就不一起来开声来读，但是呢我希望我们大家来看到屏幕上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边看边来思想。
Because this is a quite long chapter, so we'll not read together, but I want you to, when I go through this screens, and I want you to read through yourself and meditate.
好，我们现在可以一起来在心中来默念，来思想这个屏幕上圣经的经文，也就是《民数记》二十一章的圣经经文。愿你赞美你。
Our Heavenly Father, we thank you, praise you.
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我们知道天地都会废去，但神的话一笔一画都不会改变。
We thank you, you give us your word through the Bible. We know the heaven and earth will pass away, but the word of God will never change.
感谢神，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
We thank God that your word is the bread of life.
我们更是感谢神赐给我们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心，有一个渴慕神话语的心。
We thank God that gave us the thirsting desires for the word of God.
因为这话语是从神那里来，从天上来供应我们生命需要的生命的粮食。
Because this word is come from above and as a provision for our need of our life.
感谢神把我们从万民当中呼召拣选出来，让我们成为属天的子民。
Thank God that chosen us from the nations that we can become the citizen of heaven.
让我们这些属天的人也有一颗渴慕生命的粮食，渴慕从天上降下来的粮食的这样一个渴慕的心。
Oh God, grant us a thirsty heart for the food from above.
愿神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May the word of God become a lamp of our feet, light of our path.
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Such a prayer in the name of Christ.
Amen.
Amen.
在民数记的二十一章，这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就来到了这个迦南地的这个边界的位置。
In the book of Numbers chapter 11, and at that time Israelites is come to the border of Canaan.
那么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民数记二十一章前面刚开始三节经文就记载了以色列人打了一场胜仗。
And the first couple of verses of chapter 21 and recorded that Israelites has a battle, a victorious battle.
然后呢，这一场战争呢是迦南人先出来攻击以色列人。
Of course, this war is that the people from Canaan actually come out first to attack Israelites.
然后以色列人呢进行反击。
And the Israelites just basically defend and attack.
然后在以色列人反击之前呢，他们先求问神。
And of course, before they defend and attack, Israelites ask of God.
然后神应许以色列人，然后以色列人就打了大胜仗。
And they ask Israelites, and the Lord listened to the voice of Israelites and promised them, and so they.God delivered victories to Israelites.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起40年前就这一群以色列人他们的父辈们 他们来到迦南的边界，他们是何等的惧怕迦南人。
So, when we think about this theme, and we remember 40 years ago, Israelites, the previous generation people come to the border of Canaan, and at that time, they are so afraid of people from Canaan.
他们惧怕迦南人，他们不敢去跟迦南人征战。
At that time, they're afraid of Canaan, and they are not there to fight people in Canaan.
所以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So it's a very sorry that happened.
所以40年过后，这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在与迦南人征战之前，他们先求问神。
So now come to this time that 40 years later, the new generation of Israelites, before they fight the war, they ask God.
然后神就把这个战争的胜利就赐给他们。
And God delivered the victory to them.
所以这是一个这以色列人他们信心得到增长的一个现象。
So we can see this is shows Israelites their faith growth.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就是当他们刚打了这个胜仗之后呢，他们很快又向神、向摩西发怨言。
Unfortunately, just right after this victory, and the people of Israel again they complained to Moses.
因为他们不能从以东人的这个境界穿过去，所以他们必须要绕行，而绕行的路是非常难走的。
The things where they complain is basically they cannot go through the territory of Edom, and they have to walk away from Edom, so the road will be difficult to travel.
然后他们就向神发怨言，然后又说没有食物吃，或者吃的就是很不好，很清淡。
So they just complain against God and say that they don't have enough to eat, or the things they eat has no good taste.
然后神就重重的刑罚他们，然后就有火蛇进入到以色列人当中，就咬他们，被咬的人就会有致命的伤害，然后甚至会死去。
Because they complain against God, God punishment is among them, and there are fierce serpent among them and bite them, and the people who bite by those serpent will die.
然后以色列人在这神重重的这个刑罚下面，他们就悔改，他们就哀求摩西。
With this punishment, Israelites kind of repentant and they beg Moses.
所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让我们看到，可能在前一刻，这些以色列人还来到摩西面前向他抱怨，甚至是咒骂摩西。
And that's a very interesting contrast. Minutes ago, they come to Moses. They complain or even they curse Moses for the difficulties they have.
很快他们又来哀求摩西。
And soon, very soon, they come to Moses to beg him.
他们为什么不直接哀求神呢？
So why do not, they are not directly beg to God?
很显然，以色列人他们自己犯罪，他们知道自己得罪神，他们不敢来到神的面前。
Of course, Israelites realize they sinned. They sinned against God, so they dare not come to directly come to the presence of God.
而且神也在他们中间也设立了像摩西、亚伦这样神人之间的一个中保。
Of course, they also realize that God has set up Moses Aaron as the mediator between Israelites and God.
虽然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以色列民来逼迫摩西来就是责骂摩西，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Of course,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Israelites come to Moses to curse him or complain against him. That's not the first time.
但是这一次呢，摩西仍然的就是为着以色列民向神来祷告。
But Moses still this time is for the sake of Israelites, he come to a God and pray to God.
以色列人这时候求的是什么呢？就是求让这个蛇从他们当中消失。
And Israelites would ask back Moses to ask God, is one those serpent to go away?
但是神所设立的拯救的办法不像以色列人要求的那样。
But what God's method to solve this problem is not what Israelites expected.
然后神要摩西去造一个蛇，然后把这个举起来，然后摩西就用铜造了一个蛇，然后把它举起来。
So God want Moses to make a image of a serpent and lift it up. So Moses made a bronze serpent and he lifted the serpent up.
然后所有以色列民当中只要眼睛仰望那个被举起来的铜蛇，他们就立刻得拯救。
So Israelites, whoever, if they look upon the serpent was hang on the wood, and they will be saved.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这个铜蛇的这个形象呢，就在今天就成为全世界所有的这个救护车的一个记号，一个急救的记号。
So this sign of a serpent on the wood is become a sign today. If you see the around the world, this ambulance have this this sign.
那么就是被管教之后的或者说被神重重刑罚之后的以色列人呢，他们认罪悔改，然后神就设立这样的一个铜蛇，让他们得医治。
And so. Israelites were being rebuked by God, and they confessed their sin, they repented, and they by looking upon this bronze serpent, they will be saved, they will be healed.
然后以色列人就开始继续的行路。
So, and after that, Israelites continued their traveling.
然后接下来呢，又打了几个大胜仗。
And follow up, it's recorded several battles they fight and their victories.
然后这时候，神也在他们，神也给他们赐下这个水来。
And also, it recorded that God gave them the water.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当中的首领，他们当中的一些长老，然后来。挖这个井，然后神就让活水从这个井里出来，他以色列人就唱诗唱歌赞美神。
And in the event that the leaders of the Israelite tribes come to dig up the well and God make the living water come out of this this well, and at the same time Israelites singing around them.
所以我们特别注意到这一次呢，并不是摩西亚伦他们来挖这个井，更不是他们去击打这个磐石，让磐石出水。
So we realize this time is no longer Moses or Aaron that dug up the well, or they strike the rock to make the rock out of make water out of rock, but rather that the leaders of Israelites to dug up this well.
所以我们还记得在这个民数记的二十章，那里记载了摩西亚伦他们的失败，他们击打磐石，让磐石出水。
If you remember last week, we look at chapter 20, we talk about the failure of Moses when he struck the rock twice, and instead of to command the rock to give a word as God directed him.
所以在民数记二十一章，神要赐给活水给以色列人，就没有再经过摩西了，就直接是以色列人的首领和长老他们来挖井，然后就有活水来。
So this time when God will give the living water to Israelites, this time is no longer goes through Moses and Aaron. Actually, it's directly goes through the leaders of Israelites through their hand and give the living water to the whole Israelite.
那么民数记二十一章呢，这里呢让我们看到，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的这个日子就已经结束了，他们马上就要进入到一个征战的一个过程当中。
So by this time, we can see that Israelites 40 years of wandering at the wilderness is almost come to the end, and then they go into interphase of fighting.
他们要跟那些迦南当地人要征战。
And they're going to fighting with the natives of Canaan.
然后在民数记二十一章呢，我们再一次看见以色列的百姓向神。向摩西 向亚伦来发愿言。
And we can see in chapter 21 the Israelites again complain sin against God, Moses and Aaron.
那么事实上每一次以色列民向摩西向神发愿言的时候，神都非常重的刑罚了他们。
And we can see every time they sinned against God, God actually severely punished them.
所以其实不仅仅在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他们的经历告诉我们，事实上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那些抱怨神的人，他们是愚昧的。
And not only the book of Numbers and the whole Bible actually teach us how fool is a man that his heart frets against the Lord.
所以在箴言十九章三节圣经这样说，人的愚昧轻拜他的道，他的心也抱怨耶和华。
Therefore, Proverbs chapter 19, verse 3 said, the foolishness of a man twists his way and his heart frets against the Lord.
所以我们在新约的希伯来书也看到神提到那些在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一再抱怨神的那些以色列人。
And in the New Testament, we also can see in the book of Hebrew, and they talk about, they mention that the Israelites, why they in the wilderness, how they again, and complain against God.
然后神说这些人是不能进入神的安息。
And God said those people, they cannot enter God's rest.
我们今天就是被耶稣基督的血所洒，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更是没有理由来抱怨。
Today, all of us who have the mercy of God and saved by God's grace, we surely have no any reason to complain against God.Of threats against God.
圣经让我们凡事都要谢恩。
And the Bible teaches us we should be given thanks for everything.
所以这就是在民数记二十一章一个第一个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就是神厌恶那些抱怨神的人。
So this is the first thing we learn from chapter 21 of Numbers, that God actually hates those whofret against him.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没有人有资格来抱怨神。
So when we talk in this topic, first things we have to understand, number one, no one actually have this credential or this right to complain against God.
我们今天我们可以抱怨我们的老师，抱怨我们的老板，我们甚至可以抱怨我们的总统，我们都有权利这样做。
Today we may have a right to complain or fret against our teacher, our boss, and even our president. Yeah, we may have the right to do that.
因为我们都是被造物的人。
Because we are all creature, and we are created.
无论这个人他是在一个什么位置上面，这所有的人本质上都是被造物。
No matter that person in what kind of social status and in it's very essential. Everyone is created.
所以，但是呢，当人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人要知道神是造物主。
But when we come to the presence of God, we have to come to realize that God is the creator.
神曾经对先知耶利米说就讲了这样的一个比喻。
And God actually one time he speak to prophet Jeremiah and he made this parable.
然后神就用一个窑匠来就是做这个瓦器啊这个窑器啊就是瓷器的这样的一个窑匠来比喻神自己。
And God basically used the potter to represent himself and how the potter makes the vessel.
然后神就说你看一个窑匠他有权利把这个手中的这个器皿做成任何的形状他有权利这样做。
And God actually that time shows that a potter actually has it's absolutely right and to make the vessel in his hand to whatever the shape he wants to.
其实我们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有常常的时候我们经常是抱怨这个抱怨那个我们常常会抱怨。
So today, many things we will complain, and complain this, complain that.
很多时候这个抱怨呢是合理的。
Maybe sometimes there is a reason to do that.
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比如说我抱怨我的丈夫赚钱太少了。
Just like I said, maybe I complain my husband and he didn't make enough.
我抱怨我的妻子哎呀做菜不好吃。
I may complain my wife, her cooking is not that good.
那么当然了这些抱怨呢就是也不是什么很合理的抱怨哈。
Of course, I'm not saying that those are a good one.
但是我们知道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我们都是被造物我们都不是上帝我们有时候发牢骚我们有时候就是埋怨别人。
I'm trying to make it is that even the way the complaint may not be that good, but at least among us, we are all created, so we complain each other.
但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不可以带着这样的态度了。
When we come to the presence of God, then we cannot be doing like this.
神跟我们本质的不同，我们是被造物，上帝是造物主。
Because there is a fundamental difference or difference in the essentials that God is a creator and we are the creature.
那么在圣经当中，如果除开主耶稣不说那么约伯可以说是一个受到最多委屈的人。
And in the Bible, set aside Jesus Christ, we can say Job probably is the one that has the most suffered the most.
但是约伯哪怕他受到最多的痛苦受到最多的委屈但是约伯不敢抱怨神。
But Abe, we know Job,And in the midst of his the most suffering, and he was dare not to complain against God.
在约伯记一章二十一节，约伯这样说：“我赤身出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Book of Job, chapter 1, after he suffered a lot of pain, and Job said, in verse 21, said, Naked I come from my mother's womb, and naked I shall return there. The Lord gives, the Lord takes away. Bless the name of the Lord.
我们面对一个人，我们在人群当中，我们人与人之间，我们是有应当应有的权利。
And we among people and among our fellow people, and we have our own rights. Yes,
我们有人权。
We have so-called human rights.
但是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
，But when we come to the presence of God,
就像约伯这时候，他向着上帝来祷告，向上帝说：“我来到上帝面前，我什么都没有。”
And but just like Job, when he come to presence of God to pray to Him or cry to Him, he basically said, "I don't have any right in front of God."
或者说约伯，或者说我有的一切都是神给的。
Or put that way, Job is saying, "All I have is given by God."
我的生命，我的气息，或者说我有某些权利啊，我作为一个人，我有某些权利。但是如果我来到上帝面前，这都是上帝给的，上帝可以给，上帝也可以拿走。
It basically says my life, my breath, or some of the right as a person is all given by God, and God gives, God can take away.
所以约伯不敢埋怨神，不敢抱怨。
So Job, dare not to complain against God.
所以接下来约伯记一章二十二节，接下来这一节经文就说什么呢？在这一切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
So in the next verse, it basically said, in all this Job did not sin nor charge God with wrong.
这句话也就是说，约伯不抱怨神，他事实上他就不敢评论神的作为。
And basically says in this case, Job did not fret against God, or even he dared not to comment on God's work.
所以圣经说他并不犯，他没有犯罪，他在这件事情上他没犯罪。
So Bible said in all this, Job did not sin.
那么如果约伯要抱怨神，如果约伯要评价神的作为是对还是错，
And if Job is complaining against God, or if you want to comment God's work right or wrong,
那约伯就犯罪了。
Then Job will sin.
但是约伯没有犯罪，他不抱怨神。
But here Bible said, because he didn't do that, soHe did not sin.
所以呢，我们来查考，立位记，来查考民位记，民数记，我们一再的看到以色列人抱怨神。
So when we study the book of Leviticus and the book of Numbers, we can see that Israelites again and again and complain against God.
那么神呢，事实上重重的刑罚他们也是很多次了。
And as a result, God actually severely punished them many times as well.
那么圣经把这一切都记载下来，告诉我们什么呢？
And the Bible record all those events for what purpose? Or to try to teach us what?
不要抱怨神。
Basically, do not sin, complain about God or
pray against God.他是上帝，他是造物主，他是我的审判主。
Because he is the God, he is my creator, and he is also the one who will judge me.
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给的。
All I have is given by God.
他有权利给，他有权利拿走。
He has a right to give, has a right to take away.
甚至就是有一个牧师讲过一句话，就是甚至我们去论断，我们去评论上帝的这个能力，都是上帝给的。
And a pastor basically said, we have to remember even the ability we try to comment or judge, the work of God, this ability is given by God.
以前就是有人拍了个电影叫做《审判上帝》。
I remember someone made a movie, the name is called Judging God.
我看到这样的一个名字，我简直感到太可怕，我觉得一定是主来的日子近了。
When I saw that people make a movie with that name, I'm kind of terrified. I think, oh man, it's the time that for God to come again should be near.
我们从民数记二十一章呢，我们再一次看到以色列人抱怨神。那么圣经一再的告诉我们，人不要去指责神，人不要向神抱怨，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这是犯罪。
And so in the Numbers again, we see the Israelites complaining against God, afraid against God.And the Bible points out this is a very serious thing, and it's a very serious sin, actually.
然后我们也看到神重重的刑罚那些抱怨的以色列人。
And the second point is that we also see as a consequence of people sin or complain against God, and God was punish them severely.
然后以色列人向神、向摩西抱怨，说他们没有水喝。
And Israelites complained to God, and Moses said they don't have water to drink.
这个看起来是非常合理的理由。
And it looks like a very reasonable reason to complain.
然后他们又觉得说吃的东西吃的不好，味道太清淡了。
And also they complain the things they to eat is a not good and not good taste.
我们知道他们四十年之久，他们都是吃神赐给他们的玛纳。
Of course, we know that 40 years they eat manna that God gave to them from above.
我们看起来这个抱怨好像看上去也很合理。四十年吃一个食物，难免会抱怨一下。
Also, we think this complaint is reasonable as well because 40 years they eat the same thing.
难免会抱怨一下。
So probably is kind of unavoidable they will complain.
所以很多的时候，当我们来抱怨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哎呀，这个理由很合理呀。
So this is like similar to our nature. Every time we complain, we usually think the reason we complain is very, the things we complain is very reasonable.
但是我有时候我就在想，这些以色列人。当他们向摩西、向亚伦抱怨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想过，摩西也是吃四十年吃一样食物呢
？And but I thought when the Israelites complained to Moses, and did they ever think about actually Moses for 40 years? He eats the same food.
摩西不也是跟他们一样，就是喝这个磐石里出的活水吗
？Is Moses the same as them? They drink the water from the rock?
摩西不是跟他们一样去经历一样的事情，可以说一样的困难，摩西都在经历啊。
Was Moses go through all the difficult the same way they go through?
那摩西为什么不抱怨神呢
？But why Moses didn't complain against God?
事实上，摩西他所承担的重担比所有以色列人都重。摩西和亚伦这两位承担的重担比所有当时的以色列人都要重。
In fact, during this wilderness, Moses and Aaron actually bear more burdens than any Israelites.
我后来我又在想，那主耶稣，上帝的独生爱子来到世界上，那主耶稣在地上遭遇的事情是多么的痛苦可怕。
Then further, I'm thinking about Jesus Christ and the Son of God, and he come to this world, and the things he suffered from this world is how terrifying and terrible that would be.
事实上，所有的以色列人，包括摩西、亚伦，他们遭遇一些患难，遭遇一些痛苦。事实上， 都是罪人呢。
If you think about Moses, Israelites, and Moses, Aaron, and even they run into or suffer through all the difficulties and time, but after all, all of them are sinners.
这个世上的罪人生活在这个罪中，生活在一个充满罪的世界，那当然会经历痛苦啊。
Sinners live in a world full of sin, of course there will be a pain.
但是主耶稣基督没有犯罪，但是主耶稣基督所经历的痛苦比所有人都要多。
But Jesus Christ is not sin and he's not sinner, but he suffered more pain than anyone else.
但是主耶稣基督没有抱怨神。
But Jesus did not complain against God.
所以呢，就是对于一个抱怨的人来说，他永远可以找到理由来抱怨神。
So that we actually learn a thing is that for a person that want to complain against God, he always can find the excuse to do that.
但是对于一个真正敬畏神、真正爱神、真正顺服神的人来说，任何事情他都不会来抱怨。
But for a person truly honor God and fear God and love God, nothing can become an excuse for him to complain against God.
所以我们也会看见耶稣的门徒，当他们遭遇这个试炼逼迫的时候，他们也是这样，他们也不抱怨，他们在监狱里面还唱诗赞美神。
So in the New Testament, we can see Jesus' disciples, they followed their Lord. When they go through their suffering and difficulties, they do not complain against God. Even they are in the prison, they sing a song and with a joy.
其实看起来就是耶稣的那些门徒，就是早期教会的那些门徒，他们看上去很有理由向上帝抱怨。
And the disciples from the earlier church, if you look at the human way, they have a very reason to complain to God for the things they suffered.
我们信靠耶稣，我们跟从耶稣，你看我们收获了什么？我们收获了这些灾祸啊，我们没有犯罪，但是却被人关在监狱里面，被人甚至要绑在火刑柱上。
If they think about it, they can well say we follow God, follow Jesus, and see what we harvest. We didn't sin and we didn't commit any crime, but we are persecuted and put in the prison, or maybe in the put in the fire.
但他们不抱怨。
But in reality, they do not complain against God.
所以说，即便是在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他们看上去他们的抱怨好像有理由，但是事实上没有丝毫的理由。
So, the Israelites in the wilderness even looks like they have a reason to complain, but actually they don't.
神给他们吃，神给他们喝，神把他们照顾得非常的好。他们衣服四十年之久，衣服没破，鞋都没破，脚都不用肿。
And God provide them food and drink and take care of them well. 40 years, their clothing are not wear out and their feet are not hurt.
说实话啊，就是每当我们唱那个诗歌的时候，或者是我读到那一节经文的时候，我都很惭愧啊。就是那个马拉基书说，哪怕这个葡萄园里不结果子这个圈里也没有牛羊。
And to be honest, every time we sing this song, which has come from Book of Malachi, that my vineyard do not produce the fruit, and there's no ox and sheep in my flock.
这个诗人就在里说，我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没有，但是我还是要赞美神。
And in that that.case, that poet actually said, even I don't have anything, I still need to praise God. I will still praise God.
每当我看到这一段经文，或者唱赞美诗唱的这首歌，我都有点惭愧。我说，上帝给我好多啊，我哪有资格去唱这个歌呢？
And every time I read this passage or sing the song made of this passage, I was kind of feel ashamed because I think, God gave me so much, and I almost like have no right to sing this song.
对，当然感谢神，上帝给我这么多，那我就更是没有资格去抱怨神了。
So thank God, God gave me so much. Of course, I don't have any reason to complain against God.
所以我们看见神给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给他们降下玛纳，让磐石出水来供应他们，喂养他们。
So we can see God in the wilderness, and he gave the manna to Israelites to feed them and to provide to them.
但是神也就是降下这个火蛇进入到以色列民当中去咬他们。
But also God sent this fiery serpent to bite them.
被这个蛇咬到了就会死。
And the person bit by those serpents will be die.
所以以赛亚书45章6到7节告诉我们，上帝要让所有人知道，只有他是独一的真神。
So book of Isaiah chapter 4, The 5 verse 6, 7, and God through this verse let people know he and he alone is the true God.
然后上帝接下来说，我造光又造暗，我赐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
And verse 7 said, I form the light and create darkness, I make peace and create calamity. I, the Lord, do all these things.
很多时候我们心目中的上帝就是一个只会降下玛纳，只会让磐石出水的上帝。
And a lot of time in our mind, God is only the God who can send, given the manna and command the water out of a rock.
但是上帝同样也是一个会降下重重刑罚又降灾祸的上帝。
But here we see clearly God is also a God, he can create a calamity.
只有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他才可能真正的爱神。
Only a person who truly fear God, then he can truly love God.
而不是亵慢神。
It's not profane against God.
所以不要抱怨，要记得神的恩典。
So do not complain, but we need remember, be reminded of God's grace.
要爱神。
And we will love God.
那么主耶稣更是告诉我们，我们要爱神超过爱我们自己。
And Jesus Christ teaches us we need to love God more than love ourselves.
我们再来看以色列人他们是怎样得医治的。
And let's look at some detail about Israelites, how they got healed.
他们被神重重的刑罚之后呢，他们就认罪悔改。
And with the punishment of God, and they come to repentance. Confess their sin and repent.
所以认罪悔改是在神管教之后，管教往往是非常有用的方式。
So, confessing and repenting, usually it's after that God disciplined them.
那么向摩西哀求。
And they confess their sin and repented, and then come to Moses and beg him.
然后呢上一刻他们还是来就是责骂摩西，那么这个时刻就来向摩西哀求。
Moment ago, they cursed Moses, and now they beg Moses.
所以这也是人往往就是这样，当事实上当我们就是一帆风顺的时候我们都忘记神我们不理会神，我们甚至埋怨神抱怨神。
And this is a lot like human nature. When everything is okay or everything is in our way, we kind of very treat God very arbitrarily or even complain against God.
也就是说，当以色列人他们还有食物吃、有水喝的时候，他们在那里抱怨神；但是当他们真正的连活都活不下去了，他们就来哀求神了。
So we can Israelites, when they have a food, they have a drink, they complain against God. But when they come to the point that they are not even, they're going to lose their life, and then they come to God to ask, pray to God.
然后神就让摩西造一个蛇，就是举起来。那么摩西就用铜造了一条铜蛇举起来。
So God asked Moses to make a image of a serpent. And so Moses made a bronze serpent.
然后我们都知道这个铜蛇举起来的铜蛇是预表主耶稣基督。
Of course, we know this event actually is basically testify Jesus Christ.
因为主耶稣基督自己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Because Jesus himself explained that as Moses lifted up the serpent in the wilderness, even so must the Son of Man be lifted up, that whoever believes in him should not be punished but have eternal life.
所以我们也都知道，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就好像当年摩西在旷野举起这个铜蛇。
So we also know when Jesus Christ was crucified on the cross, it's just like Moses hang the serpent on the wood.
然后当年一切仰望那些铜蛇的，他们就得医治。那么现在一切信靠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就得拯救，得永生。
So at that time in the wilderness, all the Israelites, they look upon the uplifted bronze serpent, they will be healed. And today, all of us look upon the Jesus Christ on the cross, we will have eternal life.
所以摩西的这个举动呢，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预表。
And so Moses actually is hang on the bronze serpent is showing what Jesus have done.
然后我们知道神的律法是借着摩西传下来的。
And the Bible said the law was given through Moses.
所以摩西就代表了律法。
So Moses represent the law.
那么这个律法是起什么作用呢？律法是把人引到基督那里去。
But Bible teaches us that the purpose of the law is as a tutor to lead us to Christ.
所以当摩西举起这个铜蛇的时候，就是让所有人不再去仰望摩西了，让所有人去仰望摩西举起来的那个得蒙让人看见就得蒙拯救的那一位。
So when Moses uplifted this bronze serpent, and he don't want people look upon him anymore, rather look upon this bronze serpent that can heal them.
也就是说，律法，摩西作为这个律法的代表，律法的作用是什么呢？是把人引到这个主耶稣基督那里去，就是让人看主耶稣，而不是看律法本身。
So Moses represents the law, and the purpose is to lead people, bring people to Jesus, turn people's eye upon the serpent, bronze serpent, and today is upon Jesus Christ himself, but not Moses or not the law itself.
所以呢，靠律法是没有办法得医治、得拯救的，只有看律法要带我们去的那个地方，让带我们去见的那一位就是主耶稣。
So by law there's no salvation, but if we look at the one that the law will bring us to, that is Jesus, then we will be saved.
所以我们怎么得医治呢？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仰望就得医治，我们今天的人呢，我们信靠主耶稣我们就得医治。
So in the wilderness, people look upon the bronze serpent, they will be healed. And today, we trust in Jesus Christ and will be saved.
因为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Because faith is the essence of unseen and
就是信心其实就是看见，就是我们今天就靠着信心看见耶稣，我们信靠耶稣，我们就得救。
And so in that way, faith is just seeing. And through faith, we see Jesus Christ and we'll be saved.
好，那么接下来有两个问题，等一下大家在分组当中呢，可以结合今天的经文，可以彼此来讨论和分享。
So we have two topics for a group discussion.
那么第一个呢，我们还是可以列举一些圣经中还有哪些地方让我们看到，就是因为向神抱怨，尤其是神的选民向神抱怨结果被神管教这样的经文事例。
And first discussion is listed in the Bible. There's any event that a people, especially God's people, complaining against God and then be disciplined or punished by God. Any kind of those event in the Bible recorded in the Bible.
那么第二题呢，就是比较大家要结合自己的一些经历了。那么如果有时间的话，或者有这样的经历呢，也可以分享一下，如果愿意的话。就是呢，你也可以分享一下有没有哪些时候我好像也向神发出一些抱怨，这个抱怨看上去很合理的，但是还是被神管教，我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And the second topic is that some of our own experience in our life, spiritual life, see if we have any time that we kind of have a right reason or something, complain against God, but God actually disciplined me or teach me. If we have that experience, we can share with each other.
好，我们现在请我们查经聚会的主持弟兄帮我们进行一下分组，然后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在小组当中彼此来讨论来分享。
We'll divide the group and have a discussion.
我们一样分两组，那第一组由 Abraham 弟兄带领，第二组由云飞弟兄带领。那我们在9:10的时候，我们回到这边。
好，那我 share 一下刚才的题目。OK, 看到吗？好，第一题，那我们就来分享吧。第一题，列举圣经中还有哪些因向神抱怨而被神管教的事例。有哪些被神管教，向神发抱怨被神管教的？就刚才说的那个约拿的事情，约拿的经历算不算？当时他也没有，其实也算是抱怨了，就神让他去给尼尼微的城传福音，然后结果他不愿意去，然后就跟神的意愿相反， 然后最后就也受到神的管教。
对，还有就是，他在向尼尼微城的人传完福音之后，然后他们都披麻蒙灰，就向神忏悔，然后他们都得救了，神没有灭他们，然后约拿还是抱怨嘛，对不对？然后他就坐在尼尼微城外面的一棵那个蓖麻树下，对不对？然后神就让那个蓖麻树死了，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在蓖麻树下面乘凉。然后可能神用这个非常小的事情管教他吧，就是说在尼尼微城里面有那么多人，那么多的生命，那圣经说左手右手都不能分的就非常非常的多，但是约拿并不爱惜他们，他却爱惜一棵蓖麻树，所以神用这样的一个例子来向他说明神爱这些人的灵魂。
我看到那个该隐抱怨神，是用的他的脸色，就是该隐和他的弟弟亚伯都献祭给神，然后神看重亚伯和亚伯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然后神就教导他，神对他做圣经辅导，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然后后头就发生了这种，该隐显然没有去制服他的罪，然后他就把他弟弟给杀了，然后神审判该隐，就是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对，这个就是一个刑罚管教该隐。就是有
谢谢
的
海
时
姐分享。
候，对，有的时候这个抱怨也可以是不一定有具体的言语，它可以是脸色。
那个四喜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不相信，他们会怀孕生子，然后他就变哑巴了。
他没有
OK，
抱怨。
就他不相信，就是那个玛利亚他们会怀孕生子，所以说变哑巴，对。但是有没有抱怨的成分在里面？
那个在那个路加福音第一章，那个我再看他18节那个17节这个天使预言这个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被虐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好，18节。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利，奉差而来对你说的话，将这好消息报给你。到的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是成就的日子，所以他是那个不信， 不相信神所讲的，天使所预言的。
你说，小宝，还请说。
我说在耶利米书第44章，那些就是那些以色列人，就是像就是他们就是向这个天后献祭，他们的理由是说，就是说我们以前向天后献烧香献祭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吃饱饭享福乐，并不见灾祸。自从我们停止向天后烧香烧奠交奠祭，我们倒缺乏一切，又因刀剑饥荒灭绝。所以他们的这个前面有一句话很重要的是第44章的16节，这些妇女拜偶像的妇女，她回答耶利米说，论到你奉耶和华的名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必不听从，我们定要成就我们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向天后就是偶像烧香交奠祭。就是他们这个，其实他们的这个抱怨就是说，是向天后烧香献祭是管用的，那我们停止向天后烧香献祭，然后去听耶和华的话，我们倒缺乏一切，然后又因刀剑饥荒灭绝。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向神抱怨，就是说你没有把我照顾好，天后把我照顾得好，所以我要去拜偶像。
OK。那个以色列在旷野中间，他们抱怨也应该也算吧，我觉得是不是他们当他们派探子去探回来的时候，大家都说不行，这个地方人又多，然后他们在旷野流离的时候也同样也有抱怨神的这个行为在这里面，然后包括刚出埃及的时候也是，就说他们觉得还不如回去做为奴，我觉得神也是管教他们了。具体的，
对以色列人他们抱怨的好像都是跟吃的喝的有关系哦，所以当他们去了那个迦南地看茶的时候，看了有那么多好吃的，但是却吃不到了。
还有最后启示录里面是说，当神因着人的罪最后审判世人而降下灾祸来警醒世人的时候，世人因为这些的灾祸不仅不信靠神，不转向神悔改信靠神，反而就是咒诅神，为这一切所受的而咒诅神，然后抱怨，是启示录里面的。
OK， 那还有吗？抱怨神的事情。
我记忆中最深刻的就是好像以色列人好喜欢抱怨呢、哦，在那个摩西岭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好像他们一路抱怨一样的，没吃没喝这样那样的，经常抱怨。但我怎么好像不记得神惩罚了他们呢？好像神都成全了他们，给他们吃给他们喝了，好像
我记得那个后面就是当探子回来的时候，我觉得神是惩罚他们，说他们这一代人进不了迦南地，就是看到好吃的吃不了。他们抱怨没吃的时候，神是给他们吃的。我觉得这个不知道，这可能也不算，就是想到就以色列人，他们以前在誓师的时候都是就没有王，但是他看到他们周围的国家都有王，然后他们就跟神说想要一个王，但这个不是抱怨的，这个是索求，然后神当时还是回应他们，就给他们立了一个王扫罗，然后但是这个确实也没有说是成就以色列什么样，就最后还是。后面的事情也发生，但是我觉得，就是他们就看到说，虽然不是抱怨，但是是有自己的意向，有自己的诉求。
哦，那个刚才金华讲的这个，我找到了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是圣灵说的话。金华记得的是圣灵说的话。第七节，圣灵有话说。第三章第七节，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个是抱怨吗？要搜索一下"抱怨"这个词，抱怨。
我觉得形式有多种多样的。我觉得最浅显的可能就是像诉求啊，就是要求；再就是可能不信，像保罗弟兄刚才分享的不信。然后再深一层次的，就是说是，就是神都已经说了，他们就反而是不信。我觉得可能还不是说向反方向走，我觉得抱怨更多的是说，就是完全是 opposite 的一个 direction。就像刚开始最早说的那个约拿的例子，让他往东，他往西，然后给别人好处他就不爽。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典型一点，但是像通过脸色或者是心里的不信，包括这里的试探。然后，就是都，我觉得都算是不同程度上的这种对神的抱怨了。
抱怨这个词在圣经里只有一次出现，但是呢，圣经里面很多次出现了"发怨言"这个词。
这怎
发
么
怨
搜到的？
言，我搜了"发怨言"，很多都是以色列人发怨言，然后后果其实还是蛮严重的。
OK，我觉得这个以色列的刚才，对我们大家记得以色列的这个例子还是挺多的。对，那我们要不要先看一下下面一题吧？然后大家如果想到什么再回来分享。啊，第二题，分享自己因向神发出看似合理的抱怨、发怨言，而被神管教的经历。我们要发怨言被神管教的经历。大家这里有个加引号的合理的抱怨，可能就是比较程度比较 mild 一点，不是说这种对着干，然后非常激烈的这种场景啊。那大家首先说说有没有这种特别激烈的时候，突然一下特别爆掉了，或者是怎么样的？这可能不是很多哈，大多的可能就是这种模棱两可的。啊，处在中间灰色地带这种定义的这种抱怨，合理的抱怨， 合理的抱怨，
看似合理的抱怨，
看似合理的抱怨。
然后还要被神管教的经历，如果没有被管教，这还没有办法分享。我觉得神还是非常慈悲怜悯的，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做了很多不太好的事，但是神也都怜悯了我们，没有很严重的去管教。
嗯，
所以
这个看发出看似合理的抱怨是言语上的还是行为上的，应该都可以包括吧。
嗯，
是心理上的或者是行为上的，可能已经做了一些事情了。像很多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倒是不是很多的去抱怨，言语上或者是这种把东西想好了之后，哎，写出一套这种 argument， 然后说，哎， number one number two 这样啊，去跟神发抱怨，更多的就是自己就这么去做了。然后被神管教的很多时候可能也不是很敏感，总觉得是自找的，就是说自己做了一些事情，哎，但是可能也没有求问神，然后那结果也不好，然后就自找。然后可能确实也是被神管教的一个经历的。
不管是发怨言或是抱怨，我想因为都是出一个不信的心吧，不顺服。那去做了，可能也是一种抱怨的表达的方式吧，对不对？你就是不愿意神所安排或是所要我们做的，那可能就是说跟神一种对话，好像比较一种内心式的，那也是算抱怨，或是我们直接就不理会神了，我们就去做了，那也是一种抱怨，因为我们就不理会神的教导或是他话语的指示吧。那，如果我们去做了，但是没有达到自己要的一个效果，那可能就是一种神管教的一种方式吧。那刚刚冯涵姐妹讲的就是说，可能我们很少有这种被神重重管教的经历吧。那通常就是神都是很怜悯。因为知道我们是尘土所造，因为知道我们是一个还在under construction， 还在这个还在被神塑造的一个过程当中吧。所以我自己也没有比较深刻，就是说受神管教的经历。可能其他的弟兄姐妹会有。
我就是印象很深的是，我看到过一个弟兄，他是这个是让我非常敬佩的一个表达。我这里是说抱怨哈，是不好的表达。我就是我记得有一个我见过的一个弟兄。他的这种在受苦当中，他的表达是让我印象非常的深。这个弟兄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就因为严重的尿毒症，双肾坏死，然后就移植了一个肾脏。然后呢，他就去韩国念神学，然后呢，他和他的妻子去韩国念神学，然后回来在国内服侍神。他因为他是一个移植的肾脏，身体是非常的不好，有很多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些是让他觉得就是很羞辱的事情。就比如说他以前也跟我们分享，就是有的时候因为肾脏它是排毒的嘛，它不能够很好的排毒 那个移植的肾脏不能很好的工作的时候呢，他的身体就会有一些气味，他就很担心会bother到别人，影响到别人。然后呢，皮肤呢就会有一些，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问题，就是皮肤啊，他都会觉得很尴尬，然后他就一直在软弱中服侍，而且就是很体弱多病的，就是基本上就是都不知道，自己明天能不能活着。这样的人体力也非常的不好，你想他身体就是靠一个移植的肾脏来排毒，然后也服用大量的药每一天，然后这个药也有副作用，所以呢他又做的这个服侍又是非常高智力高强度的，这种翻译神学书啊，都是什么加尔文的呀，这种的翻译神学书，然后做同声传译，一做同传就是十几个小时，都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当时后来我是他的那个神学院的那一期的学员，后来很多年以后，然后他的那个他就得了癌症，得了癌症呢非常的痛苦，那不是一般的痛苦，每一天都在剧痛中，人瘦成了皮包骨，还是痛的就是不得了，就躺就在沙发上，稍稍能忍耐的时候呢就继续写他的查经书啊，或者是就是做他的翻译神学的这个工作。然后我有的时候我都觉得谁有资格抱怨呢，我觉得他有。但是我听到过，我心里想这个人被受苦这么重，他难道一点都不表达吗？因为受苦的人就像我们说的呻吟啊，发出呻吟你会舒服一点，会哼一哼啊怎么样，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一些话嘛。但是他所说的话也是让我觉得是非常有节制的。他跟我说到他的这个困境啊，这个苦痛啊，他还有个儿子啊，每天看着他这样受苦，妻子也是很爱他的，他就说他唯一说过最过分的一句话就是说，他说神太高看我了，这就是他能说过的最过分的一句话，就是说是关乎神的，就是关乎我的苦痛苦和神，神赐给我这样的苦，他的表达是神太高看我了，他的意思是他可能不太承受得了。那这个弟兄后来也是已经离世归主了。他死之前他的妻子就说，他说我们也自己心里也知道是必死的，叫我们就是那节经文叫什么，就是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要么仰望的是神。所以我就是说我看到过一个应当可以有合理的抱怨的一个人，因为他这短暂的一生，40岁嘛，刚刚40岁就死了，然后一生都是在病痛中，就是这样子竟然活到了40岁，这都是很奇妙的事，还生了一个儿子，儿子叫真言，写了很多的书，翻译了很艰深的这个神学著作，所以为神做了很多的功，但是却是这样的一个经历。然后他所说的我觉得最过分的一句话就是神太高看我了，所以我觉得我想他现在在正在神的家里得蒙他所当得的安慰和奖赏。抱怨会有管教，但是当我们受苦而仍然敬拜神，我觉得神会蒙神的喜悦。
好，谢谢海姐分享。这国内的一个弟兄是吧？
对，他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非常的敬虔。
我们大家自己有这种类似的经历吗？不是很多哈。
我是有过抱怨呢，
但是有
我发出的抱怨就是说也没有胆子去抱怨神，我只是觉得神不管了，那我就那我你既然不管，那我就不靠你了，我也不敢说我不信你，我说那我就不靠你了，然后神也没有怎样，然后一个星期之后还是乖乖的去祷告去信靠，没有办法，因为他是神呐，你不靠他怎么办呢？
嗯，
人也没有管教，所以这个也不是一个合适的。
我觉得如果真的是经历抱怨之后，不管是行为上的、心理上的、言语上的，如果真的是抱怨之后经历了神的管教，那确实是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刻骨铭心的吧。我觉得要么就是我说的不好听一点，可能就离开主了，或者是我觉得肯定有这方面的，肯定有这种经历的，肯定有这种事情啊。要么就是更加的就是谦卑自己，然后啊，真的是更加的信靠神，仰望神。
发现神对我们都非常的有耐心，但是神的忍耐不能成为我们放肆的理由，所以我们还是要我们不能抱怨，
是少抱怨多感恩。
是的是的，清华说的太对了，是要感恩。
确实要是真的受到了神的这个被神管教了，那肯定就是说很大的事情了，可能小的事情有了，就是但是小的事情也不敢跟神抱怨呢，就是悄悄的自己心里默想一下，然后就过了，
心里碎碎念是吧？
啊，神也很少经历管教哈，
这胆子不够大，
哪敢跟神抱怨呢、啊？
嗯。
Simon 你很特别。
好闪亮哦，闪闪闪。
Simon 是个太阳。Simon 在发光。
照片
是特效。
哇，你还有特效，太厉害了。
自带光环的人。冯涛你的声音我们听不见。冯涛你的声音我们听不见。
我
叫 Simon， 成了一个原子核，
动物玩捉迷藏。
我们还是请两个小组弟兄姊妹哈，分别在你们小组找到一位弟兄或者姐妹代表你们小组做一个总结的分享。
我们是第一组吧？
啊，国华是Abraham还是第一组？
Okay， 那我们先分享第一题，我们圣经当中一些例子，弟兄姐妹在A节我们一起讨论了一些例子，就是抱怨。当然是有几处就是直接从我们最近学的民数记跟那个利未记里例子比方说米利暗抱怨摩西然后长大麻风，可拉一党抱怨摩西抱怨摩西所以地就陷进去了。然后约拿抱怨神要他去那个要他去给尼尼微人传福音被鱼吞下去了，后来又抱怨神把那个蓖麻拿走，那神管教他让他学习这个功课。以利亚在他胜了400个先知之后，然后在被耶洗比追杀的时候，他就抱怨神，觉得就跟神说，就让我死了算了。然后神借着神向他说话，然后告诉他在 在以色列中他有700个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但是以利亚因着这个以后，you know, 神人也借着寡妇来照顾他，但是以利亚以后神也就没有再用以利亚，而是用以利沙取代了以利亚。然后我们看见在新约当中马大抱怨，看上去是抱怨 玛利亚，但是他实际上还是在抱怨耶稣，就是说玛利亚就这么忙，他也不来帮忙，你就让他坐着。然后耶稣就教导他是说，玛利亚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而是你在成天为这些事情忙碌。然后我们也姐妹分享到，就是说创世纪亚当向神的抱怨，就是说你所给我的这个妻子来，然后夏娃是说你创造的那条蛇让我来那个。那么我们也弟兄也分享到，就是说不一定完全是切合于抱怨，就是路加福音第五章的时候说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和税吏跟罪人一起吃饭，那是法利赛人这些抱怨。那么我们就分享，好像有的时候我们对教就是我们有一种自己的成见，是说教会应当有哪一些人在，或者是应当是怎么样的，而不是神在那里掌权，好像是我们觉得教会应该是怎么样，哪些人该在，哪些人不该在，这样的光景。那我们在讨论这些例子的时候，我们也分别讨论了一下，就是说这些抱怨的实质，从我们人的罪性上是原因是什么，然后从我们人对神的认识的误差上是什么导致这些抱怨的。那弟兄姐妹分享，当然第一个是我们自己的骄傲，人的骄傲是我们罪性，我们的不守本位，就是不明白自己是一个被造物，而神是创造者。那人的以自我为中心，人的或者说是自怜，或者说是自傲，都是可以从前面的例子当中来，就是觉得自己的境况是好像这样。那对神的错误认识，就是说用我们的心来衡量神的心，用我们的意思来衡量神的意思。然后不相信神的主权，也不相信神的大能，总觉得神的膀臂缩短了，神的眼睛没看见。还有就是说有姐妹就分享了，实际上神召我们以他永远的旨意在我们里面就是把我们要带到属神的国度当中，但是通常我们的心思跟不上神的心思，所以在遇到一个光景的时候，神本来的意思是好的，而我们只看见面前的困难，所以就免不了有抱怨。另外我们也第二个题目我们分享这个抱怨的事情一个姐妹就分享是说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常常抱怨，就是说有着自己的抱怨是说下雨刚擦好车下雨了就抱怨下雨，然后种地好多天不下雨都要浇水，又抱怨不下雨，所以不管是下雨还是不下雨，总是有抱怨的时候。那就像这个中国古代故事里讲的，一个买布的，一个母亲有两个儿子，一个买伞的，一个买布的。好的母亲总是下雨天感谢下雨，然后晴天感谢晴天，不是那个坏的母亲，也是抱怨的母亲，就是下雨天抱怨下雨，然后那个大晴天抱怨大晴天。那还有一个姐妹分享到说，最近疫情期间她就觉得最近有一个看见，就是说觉得很郁闷，没有感恩。实际上没有感恩，虽然没有直接的抱怨，但是没有感恩也就是抱怨，就是疫情期间没有为觉得就是说出不去啊，到哪里出不去啊，什么东西，反正疫情到底什么时候过啊等等，这些事好像一件一件事情压过来，就很郁闷，然后不知道在这样安静的环境当中感恩。这没有感恩的实际上也就是抱怨。那也有我们弟兄分享到，是2年前我们看教会也算不上是抱怨，但是也是一个，就是说两年看教会，很多弟兄姐妹因着工作的关系离开了教会，就在想这教会呢接下去怎么样。但是经过这2年，是神是 教了我们，教了我们的功课是教会是神在负责，不是我们想的教会要怎么样，是神在负责，让我们更加的信靠神，而不是看着眼前人多人少这样的光景，来是神的供应在那里。然后也有姐妹分享到，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恩典的时代，在you know, 看到旧约当中他们抱怨所遭到的刑罚，我们实在是感谢神。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抱怨，就是新约时代，在新约的时代，我们信主的人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或许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属于一种喃喃自语的抱怨，就是murmur, I think it's 喃喃自语 right? 就是说，但是有圣灵的光照就不至于让我们犯大罪，犯大罪啊，到得罪神的地步。那这也是感谢神，让我们能够更能够清楚说，常常被圣灵知道，就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常常被圣灵所光照。那当我们有喃喃自语要抱怨的时候，就求神光照我们，以至于我们不要到犯罪得罪神的地步。Right? 然后姐妹也分享最近的一段时间，她说很多时候是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抱怨是被这私欲的牵引。最近一段时间因为政治上的一些立场，所以有一段时间就好像被一个政治的小神给捆住了一样，每天都是很激昂的在那里奋战的什么东西，然后搞得人都讲话什么都已经声调都不一样了，觉得很受罪的样子呢。感谢神让他从这些事情上能够释放出来，知道就是从政治的小神当中挣脱出来，然后接受神的管教，然后重新享受神的平安。我们的分享就这些。
好，谢谢一组的弟兄姊妹。那么我们现在请二组弟兄姊妹给我们带来总结的分享。我们今天是两个组吧？OK 啊。
我觉得第一组的这都前面第一个问题分享的非常全面了，我们也提到了约拿的例子，就是约拿两个例子，第一个就是抱怨神去给尼尼微人传福音，然后他不愿意去，然后神让他去，他不愿意去，抱怨神。第二个就是说，尼尼微城的人悔改了，然后他就抱怨，然后他神就让那个蓖麻树就枯死掉了，然后他也是，对，他也是也不满意，所以说就是。这是我们讲到的一个例子。第二个讲到了就是说以色列人的抱怨，我们比较笼统的就是讲以色列在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地，他们觉得生活饱一顿饥一顿的，然后他们就抱怨说还不如原来在为奴的时候，在埃及为奴的时候。然后讲到后来他们派探子到那个迦南地区打探的时候，他们看到了探子回来就跟他说，跟以色列人说情况，那探到了这些，然后以色列人就说，就也是抱怨说，就是他们觉得里面的人很强大呀，然后进不去，然后神也是管教他们，让他们这一代人都进不了迦南地。然后在新约在希伯来书我们也有姊妹找到了，就是在第三章第七到十一节有说到，就是说你不可因着心像在旷野发怒试探神一样，在那里你的祖宗试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然后接下来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然后讲的也就是以色列的事情。然后我们还讲到的就是说广义上的抱怨，就是由于不信也有很多这种例子。有弟兄分享到关于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他不信天使的预言然后变成了哑巴，然后这个可能没有抱怨这么严重了，但是不信其实也是对神的抱怨和不信都是对神的一个不满意，对神的信心的一个不足。讲到了该隐，他没有用言语抱怨，他用脸色抱怨，然后他抱怨神不喜悦他的就是所献的祭物，所以说就把他把亚伯给杀掉了，然后就对神也管教他。然后还讲到了耶利米书里面第四章讲到了以色列人他们侍奉这个天后，因为觉得天后可以供应他们，也抱怨神没有供应他们，没有帮助他们。我觉得就是就总的来说这第一组分享的很全面，对，我们也就补充这些。然后第二题我们觉得大家可能我们讲到了就是想半天觉得没有太多的被神管教的情理，就是前面 所谓的看似合理的抱怨，我觉得时常会有，然后不管是从心理上的、行为上的、言语上的、行为上的都会有，然后但是可能也就是就自己在旁边待着凉快几天，然后接下来就又回到神的里面去祷告，然后去信靠神，因为毕竟他是神，然后很少也没有说神有很大的管教。然后我们有姊妹就是分享说，我们确实不能抱怨，要多感恩。然后还有我们想分到说，我们很少被管教的原因是因为神是有怜悯的，有恩慈的啊，他知道我们是神徒所造的，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很多时候都是提醒吧，与其说是管教可以说是提醒。那还有一个姊妹就分享的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她原来认识的一个弟兄，然后身体特别不好，有年轻的时候得了尿毒症，之后又得了癌症，然后但是他一直在组里面做服事，在做一些所谓的高智力的高体力强体力的活动，强那种强度的活动吧，就是翻译圣经啊，翻译那些经典的圣经书籍，就是关于圣经相关的基督教的书籍。然后最后他听到这个弟兄的抱怨，也最多的也就是对弟兄说了一句，就是说神太高看我了啊。最后对弟兄也很年轻的时候被神接回天家了，就他说的为最重的一句话就是神太高看我了，就是他觉得自己经历的这些太过于他能承受的了吧，但是可能也不算是抱怨，但是就说只是算是他在这些所经历的这些不幸的事情中间可能讲的最重的一句话。然后对，这是我们主要的分享。就我觉得对啊，我觉得就像我们最后就说有姊妹所分享的，我们不应该抱怨，不敢去抱怨，不能去抱怨神，那反而是要时常的去多感恩啊，这样的话才能够看到神的旨意。对，我们分享完了。
好，谢谢弟兄姊妹的分享哈。我们在旧约时代呢，我们看见就是神通过他的律法，神通过他重重的管教，确实是带领以色列人就是要敬畏神。那么到新约时代，就好像刚才弟兄姊妹说的，我们现在已经是不是在律法之下了，我们在恩典之下，那我们仍然要敬畏神，仍然就是不是总是发怨言，那是我们不是出于一个惧怕的心，我们乃是出于爱神的心。我们实在是看见神在十字架上面向我们彰显出来的大爱，然后我们再看我们自己生活中的一些困难啊，一些什么东西，我们跟神在十字架上彰显出来的爱就完全就微不足道了，我们在生活中的事情就微不足道。所以我们今天作为恩典之下的基督徒，我们圣经让我们凡事不要发怨言啊，不要发怨言。我们怎么样可以不发怨言呢？我们不是出于惧怕啊，我们在恩典上，但是我们确实是应该出于爱神的心，爱神的心。神对我们赐给我们的爱实在是太大太大了，十字架上的爱。但是对于我们生活当中呢，确实是很多时候抱怨啊什么的，不知不觉我们就受到后果。有的时候还知道，有的时候不知道。我自己就是我刚刚就是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时候呢，就是我的上司就让我去做一些工作做一些事情，在我看来简直就是大材小用简直就是好像就是不应该让我去做这样的工作，我应该去做更重要的工作。然后呢，我当时就在言语当中呢就把这个态度就表达出来了。但是事实上很多年之后我知道，因为我当年的这个发怨言呢，事实上我是承受了后果，但是我领导不我们我是不知道的，你知道吗？很多我说例子，很多时候我们被管教我们不知道。我以前刚参加工作，我们公司的这个每个人的工资啊是互相保密的，互相不打听。然后我过了很多年我才发现，哦，为什么我拿的钱比别人少呢？就是跟我一起大学毕业来参加工作的，哎，为什么比他少很多？后来慢慢的跟领导沟通啊熟了，哦，知道哦，原来领导看到我以前的工作态度啊是那个样子，就好像一副很瞧不起手头的工作这个样子。事实上是有影响的，但是我当时并不知道。然后过了许久我才发现，哦，原来这一切都是有后果。所以我想说的意思呢，就是今天的神是慈爱怜悯的神， 很多时候呢，我们确实觉得，哎呀，神没有管教我呀，神没有，神没有，好像像在旧约时代那么可怕的对以色列人的管教。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在生活当中哈，我们也是来大事小事上都思想神的话语，让我们真的是按神的心意去做一个凡事谢恩啊，不住的祷告，然后有一个感恩的心的这样的一个人，事实上我们在很多很多方面是会蒙祝福的，是会蒙祝福。好，感谢神，我们今天我们的查经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堂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照亮我们这些在黑暗当中的人让我们乃是行在主的光中让我们没有迷失，没有偏行己路。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阿们。